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我是乐意，空中家人平安。今天是周五，是我们一起听广播剧的好日子。每逢周五，故事新天空都会为你播放讲述初代信徒经历的广播剧，跟初代信徒一起走。故事会以圣经使徒行传为蓝本，加上创作的成分。上次我们讲到彼得靠着神医治约帕女信徒多加，使他复活。那按着使徒行传的顺序，你觉得我们这一次会讲到什么故事呢？如果不翻看圣经，你能猜到吗？对了，今天我们要叙述的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归主的故事，马上来听听。
走
走
走吧，
一起走，
一起走吧，
一起走出阴霾，
一起走回安舒区，
一起走到人群之中，
一起走上见证之路。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今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1-48节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早期教会的诞生、成长和当时的信徒如何面对重重困难，并在基督里得胜的故事。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的想法、习惯和观念是不容易被改变的。但使徒彼得在神的光照下，抛开旧有的观念，打开心门，以全新的角度去认识神救恩的计划，就是神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当时犹太和附近的地区都被罗马侵略统治，犹太人和罗马人是对立的，但神要彼得将福音传给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因为神借着耶稣赐下白白的救恩，这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今天讲故事的是路加医生，请留心收听这件改变早期教会传福音方向的大事。
我是路加，我是一个希腊人，有一个希腊人的名字。当我公开承认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都不以为然，甚至批评我，反对我。但是我没有退缩，不会因此而放弃信仰，放弃认识神和服侍神的机会。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丰盛的恩典白白赐给每一个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该撒利亚是一个临近地中海的美丽地方，在这里住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哥尼流，他是一个罗马百夫长，一个官，他也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有一天下午大概是3点钟，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使者来到他的面前。
露西亚，露西亚，你在什么地方啊？
哥尼流，哎呦，
看你慌张成这个样子，见鬼了！
不是见鬼，我是见到了天使。
什么？你说天使？
先别说别的，我们的家人安提斯和法特在哪里啊？
他们在小花园里。
我的好妻子，快点去找他们呢！
哦！
哎呀，你们在这真好啊！
哎，
我有话跟你们说。
哎，哥林流，看你样子有什么大事吗？
你们知不知道？我每天都会向神祷告，祷告给我力量和平安。今天呢、也就是刚才我祷告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什么事？
神差派天使到我前面来。哎呀，起初我很害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就问主啊，什么事啊？天使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对人的善心已经到达了神的面前，现在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叫彼得的人来。天使还指示说，彼得就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屋子在海边上。哎呀，安提斯，
哎，
我想请你们为我走一趟，去把彼得请来。
哥尼流，太好了，神听了你的祷告，你一向对神虔诚，对人慷慨，这一切神都知道了。那你要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明天一大早好吗？
哎，
你们带仆人马克思一起上路吧。
好。
这天，天使探访了哥尼流，而第二天一大清早，在约帕的一个面对地中海的沙滩上，彼得在散步。他比平常起得早，一面散步一面祷告。蓝蓝的海水使他想起加利利海，他本来是一个捕鱼的渔夫，就在海面上讨生活，但是耶稣呼召他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成为信徒的领袖。彼得长得高大强壮，说话流畅又有力，的确是一个领袖的人才。不过作为一个领袖，肩负重大的责任，难免有时候会感到孤单吧。彼得一面走，耳边仿佛听到主耶稣呼召他的声音，就是几年前呼召他叫他放下渔网跟从主的声音。但是这一次主耶稣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呢？彼得散了步，就回削皮匠西门家里。家里没有人，彼得走上了屋顶，他觉得饿，想要吃，但是又感到疲倦。是神叫彼得在屋顶上沉沉睡去。
西门，你看见彼得吗？
没有啊，一个早上都不见他。路德啊，午饭预备好了吗？
是啊，预备好了，该吃饭了。可是彼得不在呀。
放心，这么大的一个人不会出事的。可能昨天晚上他没睡好，早上去海边散步吧。
一说你就来了。彼得啊，你连早餐都没吃，饿得慌吧，快来吃饭啊。来。
路德，我肚子真的是饿了，不过我得先告诉你们一件事。刚才我在屋顶上看见了。
坐下来，坐下来，慢慢说，别急。
今天一大清早我就醒了，走到海边散步，我一面祷告一面感到主耶稣好像有特别的呼召，他要带领我在另一方面侍奉他。但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散步回来了，我就走上了屋顶，觉得饿了，想要吃， 又感到疲倦，就渐渐地睡着了。西门，路德，你们知道吗？刚才我看见了异象了。
异象？
对呀，我所看到的异象清清楚楚，就像你们两个人坐在我面前一样的真实。
哦，太好了。
我看见了天开了，一块大布系着四个角，从天上坠到地上，里边有地上各样四只脚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回答说：“主啊，我是个犹太人，一向严谨地遵循犹太的律法，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不吃，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次有声音向我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大布随即收回天上去了。西门，这意象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主到底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你说。
这个我也不晓得啊。
主人，这三位客人说要来找彼得。
我就是彼得。你们找我吗？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
我们是百夫长哥尼流叫我们来的。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神，犹太通国的人都称赞他。他得到了天使的指示，叫他请彼得到他家里来，他要听你讲话。
哦，欢迎你们三位啊。我是这房子的主人西门，我们一起用饭吧。一面吃一面慢慢说啊。
是，用饭吧。
一般说来，犹太人不会邀请罗马这些外邦人进他们的家门，更别说请他们一起吃饭了。但慷慨好客的西门呢，甚至请他们住宿一晚，第二天好跟彼得一起动身上路。彼得虽然不太明白这次旅程的意义，但是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开始了新的侍奉，并且从此一生服侍外邦人，领他们归信耶稣。在该撒利亚等着彼得的是哥尼流和他一大群的亲属以及好朋友，他们要听耶稣的道理。
哎，真是，哎，这个，我也听说了。
你一定就是彼得吧？
你是哥尼流吧？
感谢你光临，请受我一拜。
起来！哎呀，我也是人呐，我受不起这么大的礼。起来！哎呀，
彼得，我是身不由己的，神对我们的爱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你呢？你是从神而来的人，我内心很激动。来。让我介绍我的家人给你认识。
大家好，我是彼得。你们知道，一直以来我们犹太人都不跟其他国家的人来往，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我都不可以当作俗物以及不洁净的。所以当我被哥尼流邀请的时候，我没有推辞。现在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
是这样的，彼得，四天前这个时候我在家里祷告，突然看见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前面说：哥尼流，神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来。彼得就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就打发人去把你请来。你来的正好，我们要听主耶稣吩咐你的一切话语啊。
哦，我真的看得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每一个国家中，那些敬畏神、那些公义的人都蒙神所爱，蒙神悦纳。神借着耶稣传和平的福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行善事，医好病人，这都是你们知道的。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可以见证 他在犹太人的地方以及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他一并赶鬼，传赦罪和平的福音，但那些宗教领袖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神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活生生地显现给我们这群被神拣选的人看了。
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出信的人身上，就好像五旬节圣灵降临一样。他们说方言，大声赞美神。哥尼流请求彼得多住几天，教他们主耶稣的道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悔改信主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多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创天造地的主，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拆开了分隔我们的墙。全能的神拣选卑微的我这个渔夫来宣扬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再分隔开，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肤色，无论你说的是什么语言，在哪一处生活，神都爱你。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每一个人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才干、地位、金钱去换取救恩，只有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得着永生的福气。
天有多高，路有多远，分秒时光是否太短暂，在创造万物的主面前，时间空间不能被局限，整个宇宙都在他脚前，他看今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花开花落他都在掌管，你的脚步不能越过他界限，像个万水千山，心中流淌着一条生命源，是主的神来把我们相连，一主一心同一个永远。弟兄姐妹，我们把手牵，十字架去把主的福音传，弟兄姐妹，我们肩并肩，互作肢体去把主的教会建。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一起跟着初代信徒走。
一起走到人群中，
一起见证
主大能，
一起活出
主大爱。
你和我，
你和我
手牵着手，一起走。
今天很高兴请来我们的童真牧师来当我们的嘉宾。童牧师你好。
啊，你好，大家好。
牧师，我就单刀直入哈，在广播剧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啊，神就开导他，他本来觉得、
啊
哇，那些外国人呢、都是不洁的哈，罗马人呢、都是不洁的，那神突破他思想框框，让他去传福音给那些他觉得本来不应该得到福音的人。
嗯，
那我知道童牧师你是常常传福音的，找你来就是因为这样。
谢谢你。
这个你不反对对吗？
不反对。
对，那你这么热心的传福音当中，有没有其实也要突破自己一些思想的框框呢？
我基本上没有的啊，没有框框的。虽然我们跟日本人呢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呢，向所有人传福音呢是我的心愿。
哦，所以你这样说就是你想说有关传福音给日本人的故事，对吗？
对呀、
那你不需要突破框框，那你要传福音给他们，你需要突破什么呢？什么障碍呢？
哎，就是跟他们说话，他们要听得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也要听得明白吗？这个是有点困难的，虽然呢我会一点点很少的日语，但是不足够传福音的。
那怎么办呢？
那什么都用了，英语又用，还有呢我看见他们有的字呢跟我们中文差不多的我也用，比如好像一个丰裕的裕那个字的、就是丰富啊、很有钱啊的意思嘛、我就用这个词，在我一边讲的时候呢一边画、我用画图画的方法来传福音，慢慢画出来的就一个十字架、这样让他们知道啊，人有罪啊，这样慢慢的讲、然后呢他也问，他也用他有限的英语跟我沟通了，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翻译只有我们自己用简单的英语，还有我懂得一点点平假名啊，日本他们用
我
们中文啊、我就用那个字，
就是日本字平假名、那他，我听你这样讲，他肯定是对福音有点兴趣，能不能多讲一点，我们都很有兴趣、
这个很奇怪的、因为呢以前我是在一艘福音船上面工作、工作了两年。
什么叫福音船？请你简单解释一下。
福音船呢是一艘大洋船、本来呢它是运客的、后来啊我们的机构买了它、然后呢就邀请一些青年人进入这艘船里面工作、所以我在那艘船里面的时候呢大概有40个国家的人，有400人在里面工作的、每个人都有8小时工作、还有一天休息，一天传福音日、
非常好、
很高兴的。那一次很好的就是我们的船去到日本之前呢有一个通告说呢日本人希望跟我们船员有一点沟通、可以让我们去他们家2天1夜居住、哇我马上报名。
那个日本人是就是随便找来的还是他为什么这么愿意接待你们
啊、我们的机构当地负责的同工他们通知他们我们的船呢会来到日本呢、来到我们这个港口、应该好像是鹿儿岛啊，然后呢我们的船员都很希望跟你们沟通，如果你们可以接待他们你们就
报名
写纸吧，报名吧，这样、
他当时文化交流，
对，因为那家人呢 他们有爸爸妈妈大女儿小儿子，小儿子呢、就读小学、大女儿啊中二、所以我的福音对象呢就是女儿跟爸爸妈妈。
明白。
就这样，我去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想好好把福音讲得清楚、所以呢我就留意啊、一些字啊他们会用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些我都学，好像刚才我说那个丰裕的裕那个字、很多人都很想有钱呢、过幸福的生活、也用一点英语、因为他们也想学英语，我们船呢是以英语为主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英语可以简简单单的沟通、他们要学也愿意接待我们、 所以呢有这样的沟通机会，那我就向他们传福音咯。参加那艘船的目的呢就是要传福音嘛，所以到岸的时候呢他们来接我，我就去了他们的家。
哦，所以后来你就哇试用所有的浑身解数手势还有英语还有那些丁点的日语还有图画你懂画画
没有？很简单的画了一条线，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深渊啊，人啊神啊这些字他们都看得懂的吗？
我明白，
我就不用用英语了。
我们的空中家人其实一边说呢，土木是真的在示范给我了。如果你不懂哈，你可以在留言板告诉我，再请土木师解答。那结果他们有没有相信呢？首先有没有让你把福音讲完，然后有没有相信？
有，因为那个小女孩呢都很想跟我用英语沟通嘛，
她想学英语
啊啊！她的妈妈就带着弟弟呢去了运动会，爸爸上班，只有我跟她在家里，所以我们两个呢就可以很方便啊，很自由的在谈福音哦。
哦，所以他听完，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呢？
他说：“我现在都很需要一点时间。
他”
他说英语的，他要考虑。
哦，
但是我就把整个福音呢讲完了。
哦
啊，我告诉他，神爱人，本来与人呢有很好的交通。
嗯，
所以就画了一条线，但是一拉开那张纸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深渊了。
嗯，
人跟神隔绝，那怎么办呢？
嗯，
人有罪。
嗯，
我就引导他看什么是罪了，他可以答复到我的什么是罪。嗯，这个小女孩知道什么是罪的。
嗯，
然后呢我告诉他，神呢是光明的，是很富裕的，还有爱的，简单的英语，
嗯
love 爱啊，那些写英语给他，他看得明白的。人要得到神这么丰富的东西，他怎么可以得到呢？人就想用很多的方法。
嗯
啊，好像搭桥梁这样做好人啊，做什么什么。嗯，但是都不能到神那里去嘛。嗯，所以我把整个故事讲完以后呢，然后呢最后画一个图，就是
十字架。
十字架，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人只要通过耶稣基督就可以到神那边。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可以在交谈里面呢用英语了，用日语了。
你冲破障碍就是靠你所有的手势啊语言啊画画。刚才你听到声音就是同步是一边就画给我，我现在看到那个十字架就把呢人跟神隔绝的那个悬崖呢就给填满了哈。
嗯，
就成了一个桥梁。非常谢谢你。那最后虽然他没有相信，他相信
他考虑
也是种下一些种子，
我不否定他有机会信主，因为我是好像撒种一样嘛。
对， 对，还有听到在船上有几
十
400人，对不起，400人，
从不同的国家来，
40个国家，400人。哇，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虽然你不一定有机会上这么一艘的福音船，
你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比较难。
对， 对， 对，但是究竟在你的思维你要祷告神给你什么机会让你可以去传福音。
嗯，
还有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同牧师一样有那种冲破障碍的那种心。
嗯，
那也欢迎你呢来为童真牧师打打气哈，在留言板或者电邮啊。那今天再次谢谢童牧师，谢谢你来。
不用客气，
谢谢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初代信徒的故事，一起走上见证主的道路。那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不好？
再见，
再见。华人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不是宣教的